人的心中常常滞留了一个童话，它最初不知是从哪儿进入的，不知是来自梦幻或其他，反正只要印上心头，就再也排遣不掉，它就一直在那儿诱惑我们。比如一说到童话两个字，我的脑海中就会呈现出一幅清晰明亮的图画，走啊走啊，疲惫干渴地穿越一片无边的荒漠，近乎绝望时眼前会突然一亮，豁然开朗的谷地里出现了清泉绿地，大树亭亭，一处处尖顶楼阁爬满了青藤，精巧别致，处处动人。因为一切都是在困顿煎熬的跋涉中突兀发生的，所以只看得人目瞪口呆，眼口失声。这当然不会是实实在在的人间，起码不是我们经验中的那个人间。而人间到底是怎样的，我们大家太熟悉了。人喊狗叫的嘈杂，烟尘和泥泞，寒酸和拥挤。那个童话无论多么遥远，多么缥缈，也还是充满了诱惑。是的，所有的童话中都有城堡，有奇妙的故事。那些故事曲曲折折，惊险或最终有惊无险。老狼和狐狸，真正的魔鬼，仙女和王子，以及这一类纠缠在一起的或有趣或可爱的动物和人物。人有时真想变成这其中的某一种东西，哪怕是一棵植物也好，目的就为了有机会亲历那个童话，生活在那样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里。如果能够这样，人的一生真是死而无憾呢。可惜童话就是童话，谁想把它复原，把它移植到现实生活中来，那差不多等于是痴人说梦，仅仅止于幻想而已。可是我这会儿却要多少冒点风险，要言之凿凿地说出我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童话。那儿真的有城堡，有仙女和恶魔，有他应该具有的一切，特别是有那样的一些惊险故事。我敢说这全都并非虚拟，虽然他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如同梦幻，但确实是发生过的。总之经历了这样一些事情以后，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即许多童话般的奇迹在人间也会真实发生，问题是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他们，愿意不愿意直接的、大胆的走进他们当中。如何识别存在于人间的活生生的童话？第一眼的印象及最初的发现至关重要。如果第一次就看走了眼，一切麻烦也就接踵而至，接下来的许多奇迹很可能会视而不见。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个道理的，而是在后来一点一点小物品杂出来的。我只能说自己当时仅仅是一个幸运者，是有那样的机缘而已。也就是说，我不过是碰巧看到了，然后一下惊呆在那里。所谓两眼直勾勾地站着，口不能言，手不能举，唯有压住了心中的一个惊叹。接下来就是稍稍平静一下自己，一点一点地往前走，走过去，就这样，一直走进了那个童话当中。不错，我们的整个故事起码从外部看起来要很像童话的样子，具备一部迷人童话的所有元素， 比如阴阴草地上的城堡，一片足以藏住许多意想不到的古怪故事的翁域。这可不是说说玩的，谁都知道在当今这个世界上，要找到这样一个地方，比登天还难。当时我还十分年轻，头发又浓又黑，闪闪发亮，唇上刚长了一层绒绒，整个人稍稍瘦小，却又筋道道的。总之，正是处在有能力干许多坏事和好事的那样一种年纪。记得那天我背了一个大背囊，这套行头以后我还要一再说道，因为它是我的一件随身宝物，站在一座残破丑陋的城市街巷上，十分空虚和无聊地四处走动张望着。这座城市可是第一次踏进来呀，可怎么看怎么像是踏进了一片似曾相识的旧地。眼前的一切全无生气，全无新鲜感。类似的城市好像在那儿见过，我读书的地方，还有我去过的一些人烟稠密之地，他们的模样大致都差不多。他们之间的不同，不过是有的大一些，有的小一些，有的旧一些，有的新一些。有的像刚刚摆放的一堆火柴盒，粗心然而单薄，好像一阵大风都能哗啦啦刮倒。眼前的这座城市大而陈旧，名声不小，这会儿看上去是多么大的一摊子啊！它深不见底，十二级飓风刮一年也吹不干净。脏是不用说了，几乎看不到一棵像样的大树，满街的坑坑洼洼，积水和污泥，杂物和垃圾尘土，这都是再自然再熟悉不过的了。那种充斥在街道上的喊叫啊，那种城市里才有的长声大喊呢、啊、纵横交织，高一声低一声，有时急切，又是凄凉，让人无望而沮丧。我站在那儿很长时间一动不动，惊魂未定。当时在想，怎么办呢？我从现在开始大概就得在这样一个地方长期待下去了。沮丧，可是没有办法，这就是我的命，一个青年无足轻重的命。我的到来对于这座无边的混乱之城而言是无所谓的，不过是九牛一毛。可是对于我个人则不同，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，是在哪里生活一辈子，能不能快乐生活的大事。当时我刚刚从一所地质学院毕业，志向不大也不小，比如想干一番规模不大的事业，想围绕自己打小就有的一些爱好奋斗一番。更具体的，是想拥有自己的一处住房。这住房不必很大，却需要安安静静，不透风，不透雨。当然了，还想找一个好姑娘。这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了，因为我刚刚不久因失恋而备受折磨，这事现在最好连想也不要去想，这是丧魂失魄的事儿，就让它快些过去吧。为了这事儿，我已经死过一回了，真是折磨人呐。可是未来呢？那位未来的好姑娘难道就藏在这座乱哄哄的城市里？她到底是什么模样？一切都说不准。这会儿绝不能先入为主，不能像个书呆子一样从书上画报上抄一个人模子，然后对号入座，那样最后吃亏的还是我。 我心里只是想，这个适合我的好姑娘，只要从眼前一过，咱就会知道。
啊，
就是她了。是的，真正的好姑娘，别想从我眼前浑然不觉地溜掉。我只要一眼，就会把她识别出来。这就是我的本事。这个本事并没有因为自己备受生活的煎磨而丧失，也没有因为在这类事情上的可悲遭遇而稍有改变。真的，我是一个对异性异常敏感的家伙，我这一生必将因此而饱受煎熬。没有办法，这同样也是人的命。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，我被证明自己的许多烦恼都来自他们。我有时恶狠狠地对自己说，你这个正人君子啊，就不能安分守己一些吗？你也准备学别人那样当一个色鬼吗？我在许多时候已经笑不出来了，无法在这一类问题上使自己幽默起来，因为痛楚深深地刺伤了我，早已无暇顾及其他。我有时甚至只想痛定思痛地独自待上一会儿，只想痛改前非，在一万次的自责中变成一个货真价实的好人。可惜这一切远非说说那么简单，真的太难了。我已经无可救药。我既是这样的一个青年、中年，还会是这样的一个老年。我甚至想，自己会在缠绵病榻的时候，在最后的时刻，来不及忏悔。我说过，我刚刚进入这座城市的时候，只是个身材单薄的青年，一个胸廓厚度不足20公分的可怜巴巴的毛头小子。他人从外表上可能一点也想不到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，内里还贮存了不少能量呢，有时可谓野心勃勃。他虽然赤手空拳，可最好不要随便招惹他。初来乍到，有些事情想好了，更多的事情却根本没谱，就像走在这些陌生的街道上一样，边走边看，又失望又新奇，探险之心很重，但许多时候肯定要摸着石头过河。刚来这座城市的夜晚，我想的事情可真多呀，想来想去，想的最多的还是怎样开始一场有模有样的货真价实的爱情。没有爱情不得了，年轻人没有爱情，身处这样干燥单调的一座城市，那简直就没法活下去。爱情是沙漠里的甘泉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夜晚想想爱情这一类事，该是多大的慰藉。想的时候无非有两个方向，一是向后看，二是对未来的展望。向后看没什么好的，大半是沮丧，是揪心的疼痛与惋惜。展望未来则没有尽头，那里面各种可能性都有，而且总是尽可能想得好一点。比如说，人人都想逮到一个仙女，可见童话在任何时候都诱惑人，最后也许还要折磨人、害人。我没事了，就在这座城市里徘徊，身上背了那个大背囊，它里面的古怪物件可真不算少。夸张一点讲，它足足装下了我20多年的历史。我这20多年大约相当于一般人的80-90年吧， 也许任何人的青年时代都是这样的自命不凡。反正我那时想的就是这样，自己在20左右岁里已然经历了人生的一切，知道了一切，历尽沧桑，具有了老翁的心智、阴谋家的狡猾，以及厌恶和舍弃不用的强梁大道那样的一堆坏心眼儿。任何时候，只要把这个具有职业特征的大背囊一背，大半生的宝贝也就尽在其中了。背上它出门，心里踏实。人人都有爱好，我的爱好真的是这个背囊，它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，以后我会一点一点抖露出来的。这会儿只是背着它闲荡，因为初来乍到嘛，总得摸摸四肢，找找边界，看看这座莫名其妙的屹立了上千年的城市里到底有什么蹊跷和奥秘，有什么花花肠子。看来看去也不过是这样，不过是让我在心里失望，继而稍稍惊叹。天哪，这么多人怎么有本事花了这么长的时间，1000多年呢，在平地建起了这么丑陋的一座城市。这得克服人类多少爱美之心，起码的洁癖，还有人所共知的那点自尊。看看吧，这座显而易见要与之长期厮守下去的城市，自己竟然没法去袒护和爱惜它一点点，简直找不到这样的理由。因为到处是飞扬的尘土和垃圾，是乱哄哄的一切。我在拥挤的人流里喘息，穿过大喊大叫的市场，绕过矮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小屋组成的斜巷，踏上所谓的广场。不少地方都在开膛破肚，头上包了毛巾的民工弯腰屈背进入沟底，远看只有新土一下下扬出来，让人想起某种掘土的啮齿类动物在忙个不休。我没有目的地往前，到了什么街区也不知道，这里大致全都一样，街道和两旁的楼房色调以及样式全都一样。而且我记得自己看过的其他城市，那些地方与这里也大同小异。怪不得现代人越来越多地在人生之途上迷失，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所要面对的客观世界没有什么独特的标记，到处都差不多，以至于你弄不清自己走到了哪里，又来到了哪里，找不准自己的方位。就这样走着走着，全然不知自己身在哪个街区，只记得这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天早就阴着，但照例没有雨。我拐出一个巷子，踏上一条弯弯的马路，顺着马路又走了半个多钟头，一抬头就看到了足以影响一生或半生的那个地方。老天，这儿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人间童话。那会儿好像天刚刚放晴，明亮的阳光正好打在前边不远处的一片树木和草地上，浅红色和棕色的小楼在树丛后面闪闪烁烁，像教堂和城堡似的尖顶耸立着。再远一点，好像还有小湖，有溪流，到处都一片静谧。天哪，这是到了哪里？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揉了又揉，直直地盯住。没有错， 浪漫迷人的一切就在前方不远处延伸下去，既是这座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，又显得如此突兀，二者简直是格格不入。